好，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彼得前后书向我们说话，你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上有长进，这是你的心意。所以我们长进的时候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就不会跌倒，我们就不会变成近视，我们就会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求主带领我们走在你的路上，常常心被恩感歌颂赞美你，也脚下有力，被你的爱吸引快跑跟从你。主，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灵性你知道，主求你按照每一个人需要恩待我们，让你的话成为活泼的灵粮，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哦主啊，我们把这两段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现你的容面，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让每一个人的灵性都得到益处。主，人的话都要落空，所以我们恳求的就是圣灵把主自己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来到彼得后书的第二个分题，就是假的知识。我们看过了真的知识，真的知识是神所赐给我们恩惠平安的通道。真的知识包括了生命和敬虔的事，认识神的荣耀和美德，又得到神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再配合上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么我们今天开始看假知识，就是异端。为什么说异端是假知识呢？就是异端自称有真知识。我们在教会历史的第一个阶段里头，也就是主后第一个世纪和第二个世纪，有所谓这个密知主义，或者叫智慧主义 Gnosticism。 他们说我们有真的知识，这个真的知识在我们这里，不是在一般的教会里头，那是在我们这个团体里头。所以他们这样的自称，结果呢引起了异端。他们事实上是异端，离开了基督和使徒的教训。他们到处向教会里的人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说你们到我们这里来，离开你们的教会，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才有真知识。所以呢，在这里使徒彼得好像保罗一样，把真的知识和假的知识区别得非常的清楚，让基督徒能够有分辨的能力，不会落在这个迷惑里头。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个假知识是特点怎么样，有什么例证啊？而且圣经关于这样假知识的人用什么比喻来形容他们。看过以后，我们就最后看关于主再来的知识，这是属灵的知识里头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关于主再来的知识。好，现在我们看假的知识在第二章里头。在这章里头提到异端的几方面，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异端的特 特点。我们也许把第一段先读一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族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应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挡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欲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在这里第一节就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异端的假师傅，从前就有，目前也有。所以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么这是把过去和将来连在一起讲，不但过去有，将来有，当时也是有。彼得是根据当时已经有的端倪现象来讲到将来。这个刚才我说的密知主义或者说智慧主义是逐渐发展的，在彼得的时代已经有了端倪，但是以后继续发展到了第一世纪的末年和第二世纪，他们就更加的广传了，对教会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彼得在这里就把过去有的异端的教导和将来必然更加有的异端的教导连在一起讲。那么我们看这些异端的人有什么表现，他们的特点是什么。我先按照这里经文所讲的讲出来他们的要点之后，我要再把圣经其他的地方讲到异端的特点指出来，我们把这些特点呢综合来看，然后把这些综合的特点和现代我们有的异端放在一起看。意思就是说这个过去有的现在都有，而且现在有的许多种的异端呢在历史里头都曾经有过，在新约圣经里头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个现代的 许多的异端的特性已经在圣经里头提到了，所以我就先按照彼得后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异端的表现特点讲完以后，我就把新约其他的地方讲到异端的特点表现也提出来，到最后呢就把这些表现特点和目前我们这个时代有的异端把它对比一下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些异端的基本的东西是一样，历代都没有改变从2000年以前开始一直到今天，那些特点和表现还是差不多的，这些都是撒旦的作为。那我们看过以后呢，就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去分辨异端，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圣经的真理的教训，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分辨的能力。今天异端越来越多，那我们必须小心，必须晓得如何的提防，如何的分辨。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最后两次上课，两堂课的第一堂所要讲的，第二堂我们就要看基督的再来。那么我们看在第二章里头所提到的异端的特点和表现，首先我们注意第一节二章第一节，在这里彼得提到这些假师傅他们做什么呢？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私自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讲论，不是按照神的真理，不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不是按照使徒们的信息，乃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和理论，所以私自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这个在第一章上一个礼拜我们看过了第一章的第20节，那里又提到这个私义两个字，私义，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义解说的，私义就是个人的意思自己的看法，人的意思那么这是一个错误的来源，许多的错误都是这样来的21节跟着又把这个私义再做一个更清楚的解释，21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所以上文说的私义就是人意，预言不是按照人的意思讲出来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这里第二章继续的讲下去第二章第一节就提到有假师傅，假师傅也就是假先知，假先知就是冒充神的名来说自己的话，这叫假先知，真先知是奉神的名讲神的话，假先知是奉神的名说自己的话。假师傅和假先知基本的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些假师傅呢，他们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私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所以我们看见历世历代以来凡是把人的理论高举过于神的启示的都是异端的源头，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当听见人讲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应该有的反应就是这个人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神的话，是不是合乎 和先知传讲的神的话是不是合乎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是不是合乎使徒们的信息啊？我们有一个试金石，有一个touchstone，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圣经的标准来鉴定任何一个人所讲的、所教导的是否是真的信仰。第二，假师傅他们不承认救赎之道，第一节末了一句，连埋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连埋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他们不承认的是谁呢？是救赎之主。埋也就是救赎，他们否认救赎的救恩，他们用许多其他的理论来讲救恩，他们对救恩的解释是按照人的意思，而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这个救赎的福音。福音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是信他的人可以罪得赦免，可以得到神得到永生，做神的儿女。这是这个救赎的福音。你看今天所谓新派，新派呢就是不欢喜讲赎罪，他们欢喜讲爱，做基督徒就是也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要效法神，要爱人，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了。如果我们有爱心的就得救了，神一定救我们的，神一定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是爱，不需要救赎，不需要十字架代死 的功劳。所以新派最不欢喜代死，在这个中国的教会里头，有些这个新派的这个学者，他们认为呢，中国人也不欢喜学留学赎罪这个观念，中国人很不欢喜，所以我们想中国人讲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这个留学赎罪的信息。这是在好几本书里头都提出来的。这些人呢是有中国的儒学的底子，国学不错，那么他们就想就中国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来决定我们要讲什么不讲什么，人欢喜听的我们就讲，不欢喜听的不要讲。中国人不欢喜用学来赎罪这个道理，中国人欢喜讲仁义说道者，你就讲仁义说道者就好了，他们就欢喜听了那么再把一个上帝的观念笼统的介绍进来就好了，把道德仁义和上帝连在一起就好了不要讲保血的救赎。王明道先生针对着中国的新派的领袖写了好几本书就是他把救赎之道很着重的很清楚的说明他有一本书叫重生的真义，什么叫重生，谁重生了怎么样得到重生不是单单一个人要讲道德说仁义就可以重生了，他必须接受基督的救恩，他才能够罪的赦免，做天父的儿女，圣灵才是他重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异端的要点哈，连埋他们的主是救赎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否认救赎赎罪这样的救恩。现在看第三点， 邪淫二章二节，邪淫，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如果完全和基督教没有关系，那也不要紧了，他们是另外一条路，另外的名称，另外的宗教，那对基督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呢，把自己和基督教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结果就成了基督教的旁门左道，不是基督教的正道，但是因为用了基督教的名字，所以成了基督教的旁门左道。这是影响最大的事。你看智慧主义，他们是还是叫做 Christian Gnosticism， 把一个基督教的名字加在他们的这个称呼上。因此呢，这里彼得说，因他们的缘故叫真道被毁谤了。他们的邪淫的行为，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个内容，我稍微提一提，为什么这些异端呢是有邪淫的行为呢？那么主要的是他们的一个对物质和灵性两分法的观念造成的，意思就是说，灵性是从神来的，这个肉身呢是从一个不好的一个坏的神来的 an evil god。 那么人的身体呢和灵性是两回事，彼此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所以你的灵性只要你保持和神灵性和神的关系就好了。那么你这个肉身呢，无论做什么和你的灵性没有关系，所以你可以放纵情欲，不会影响你的灵性，因为这个肉身呢，根本这个肉身将来就是要毁灭，这个肉身呢就是从那个坏的神来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这个低等的神，就是坏的神创造来的。那我们的灵魂是高的神，这个伟大的神，美德的神创造的。那么身体灵魂合在一起，这个灵魂呢就在身体的这个监狱里头imprisoned by our body。 那么这样呢，所以两样的东西不会互相影响，因为两个不同的来源。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只要他心灵里和神有敬拜神、仰望神、依靠神，但他的肉体呢可以放纵，随便做什么都好。那么这是也撒旦的计谋啊，撒旦的诡计。那么有许多人呢，听了这样的道理，那么正中下怀，他们很高兴，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又可以做基督徒，又可以不必有什么约束啊，我们欢喜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呢，这个异邦外邦的这个宗教里头，在神庙里头，他们有许多的节期啊，这些宗教的节期呢，在举行的时候有庆祝的节目，庆祝的节目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邪淫，就是淫乱的事，公开的淫乱的事啊，在他们的神庙里头啊，得到大家的认可而这样的进行的，这是希腊的宗教一般的宗教差不多共有的一种的情况。A common practice， 这是这个当时的这个败坏的风气，而这个风气呢和他们的宗教连在一起，也影响了基督徒，他们也想走同一条的路。 我们的宗教的信仰和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事把它分开，不要连在一起。基督教呢就说一个人信了主就要圣洁，他说那是太多的限制了，我们不要走那条路，我们还是把这个基督教对神的信仰和希腊意义以及外邦宗教的生活的方式这样连起来，这样的生硬的把两样完全相反的东西拉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邪淫的行为。那么在今天的 有一个与基督教有关的一个邪门，叫做 The Children of God， 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淫乱的一个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人呢，他们彼此之间有淫乱的行为，而且他们是领袖所鼓励的，因为领袖们自己也这样做。这个你们也许听过了，从前在南美洲游过的那个 the People's Temple， The People's Temple， 那么有这样的异端，是假奉基督教的名来进行淫乱的勾当，而且呢，他们不但有淫乱的行为，还有这个高举死亡的这种的观念，所以有集体的自杀，就是撒旦呢，从一步一步的来，他找到一个入口，他进来就把人的思想迷惑了，控制了哈，叫人一样样的接受，非常的可怕。所以撒旦对于那些信奉他的人，那个控制的力量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今天我们在这个美国看见有些邪教啊，这些邪教呢对他们的信徒的一个很强的控制的力量，差不多是这个控制他们的思想啊，让他们就完全听这个教主的话，教主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甚至于违反了人性来做一些事情。撒旦的这个控制的力量，超自然的控制的力量，是鲜明的，非常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第四样，贪心。二章二节的第二句，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贪心，就是说那些教主、那些异端的师傅，他们用他们的方法牢笼人、束缚人、捆绑人，那个目的是什么呢？要他们自己得益处啊。这个贪心呢，哈，是在这里是广义的，不是单单得一点钱啊，自己的地位、绝对的权柄啊，控制人、做领袖，这些都在他们这个贪取的对象和范围里头，不是单单从这个他们的教徒的身上得钱，不是单单那一样，金钱的利益当然他们得到，因为呢，这些入教的人要把他们的这个家产都带进来，所有的钱都带进这个他们的宗教里来，而且要交出来。这是今天那些异端的宗教所做的一样，所有入教的人，他们整个的生活、整个的财产，他们说有一切都要交出来，交给领袖绝对的管理。那么除此以外，金钱的利益以外，他们还是贪求权力、地位， 领袖，被尊崇，被大家的拥戴啊，好像神明差不多，好像是有这个次等的神那样的啊。这是他们的贪心。第五，他们毁谤。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二节第二句，他们毁谤说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他们这个说的毁谤呢，就是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希望能够把被他们束缚的人、捆绑的人能够解救出去啊。结果呢，这些领袖就用非常毒辣的手段啊，无所不用其极的来对付这些想解救他们的信徒、离开他们的魔掌的那些人啊。所以他们用各样的坏话来毁谤。第六点，十八节，二章十八节，就是虚妄。他们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是那旧约的这个故事，巴兰的故事来提说。那么这个巴兰呢，他要带领以色列人来这个走错路，但是呢，他用的一个方法呢，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外表的方式，而且他还用祷告的方法啊，好像一些人觉得啊，巴兰是耶和华的先知啊。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欺骗的一个方式，而且他说，我要为以色列人祷告，我要为以色列人，让他们得到好处。他用这样的一个虚伪的方式来达成他的目的，而他的目的呢，是建立在这个虚空的对这个撒旦的这个信仰上，对邪灵的信仰上，所以是最后是要落空的，落空的。这个虚妄基本的意思是虚空，虚空，最后要落在虚空的地步。还有第七，他们用假自由来捆绑人，来迷惑人。第二章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这个假自由是什么呢？就是指着他们所说的，我们把真知识给你们，你们得了这个真知识呢，就脱离一切的束缚了，脱离一切的限制，一切的捆绑啊。结果呢，他们却落在罪恶的捆绑里头。他们用自由做号召，我们这个真理，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真知识是神秘的知识，是 secret knowledge， 是 divine knowledge。是一般的人所不知道的，你来接受我们这个知识，你就可以得到自由。但是那些跟从他的人却落在这个罪恶的捆绑里头。所以这里说，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了败坏的奴仆，也带领那些跟从的人做了罪恶的奴仆，受罪恶的辖制。好，这是在第二章里头，我们看见这异端的 的作用，是如此。那么现在我们来用一点时间看看圣经其他的地方所讲的这个异端的特点。我们看犹大书第四节，犹大书第四节在启示录前面，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说否认基督的神性，否认基督的神格。在约翰一书四章二节也是这样的错误的也教导。约翰一书四章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是不出于神。所以有圣灵有邪灵，这个圣灵呢是带领人接受相信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住在人中间，这是确定基督的神性。邪灵呢就是不认耶稣，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换句话说否定他的神格。那么在这件事上呢，我们想到今天的两个异端，一个是耶和华的见证人 Jehovah's Witnesses。 耶和华见证人也叫守望台 Jehovah's Witnesses，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天使，是天使，是这个一位高超的天使，荣耀的大有能力的天使，不是神。他们否定基督的神格。还有呢，很可惜的，这个教会聚会所在李长寿的带领之下，他们这个有好些的证据显明他讲耶稣基督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是被造的。那么他的根据呢是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第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么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是在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但是呢这个希腊文的讲法哈，是没有这里这么清楚。希腊文说 the first of creation， the first of creation。 那么从这个表面的意思来看呢，就是说是被造之中的第一位，首先被造的。但是在希腊文里头 the first 这个字是可以解作 the cause of creation， 它是万物的发生的那个因，神借着它创造万物。 So Christ is the cause of all creation， 别的话来说呢，就是 God created the universe through Jesus Christ, who is the cause of creation. 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是这样的讲啊，耶稣基督是神，是神啊，不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希腊文表面的一个意思来作为一个定论呢。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在这个San Francisco 的时候，陈泽信老弟兄，他就发一篇文章给我看，他写的就是要反驳李强所讲佛人基督的是神啊，否定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想登出来就给我看看，要问我的意见。那么后来呢，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为什么呢？因为李强寿就用打官司的方式来控告所有说他是这个 heresy， 说他是 heresy， 所以就他用这个很多的钱请的律师打官司，结果有一个出版社就因为出版了这样批评李强寿的书，就被他告。结果呢，这个后来因为经济的破产呢，因为用了很多钱，那个出版社就关门了，所以这个就成了书了，就成了书了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常常就李强寿就用这个方法，一什么人一批评他，他就告啊，所以就。后来人就不敢说了，因为怕惹麻烦了。那么今天呢，我讲的话，这个录在这个录音带里头啊，和这个录音带里头呢，我还要想请这个特别处理一下哈，小心一点，免得这个官司也打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哈。不过现在呢，就说一说。这个有一次，神保罗牧师啊，在这个 LA， 他在一个查经班里讲这个问题啊。那么讲完了以后，就有教会所派来的人来见神牧师，就说你讲错了啊，你不应该这样批评我们，有很严重的威胁啊。这是。神牧师告诉我的，那么这就是他们一听见有什么人来批评他们这件事呢，还有别的一些事哈，他们立刻用这个打官司的方法来解决。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不愿意找麻烦，不愿意找麻烦。但是呢，我们在真理的认识上是应该了解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格是我们信仰里头最重要的一项，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就不能救赎我们啊！如果耶稣不是神，神就不能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啊！如果神把我们的罪放在一个无罪的人身上，这是最不公平的啊！最不应该做的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以神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自己为我们付代价来受痛苦啊，来担当我们的罪，就没有不对了，就不违反他的爱，是他自己付代价，然后让第三者来担当我们的罪，那就是很不公平的啊，不公义的，那就是直接违反神的本性的。所以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大家看一节圣经，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么这句话的主词是神。神在哪里？神在基督里。这位在基督里的神自己来借着他的死使我们和他和好。所以这句话 God in Christ， 这是基督教神学里头很重要的。神在哪里？在基督里。换句话说，基督就是神。这位神自己借着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罪的赦免。好，这是第一点，否认基督的神格。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样，就是靠律法得救。靠律法得救，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十二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十二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那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这里提到一些搅扰教会的人，就是假师傅来搅扰教会。用什么方法来搅扰教会呢？就是传割礼，说基督徒一定要受割礼，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不受割礼就违反律法，违反律法就不得救，因为律法是神的。他们讲的很有道理。所以一段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要靠律法得救。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有哪一个异端是这样呢？那是很清楚的，是安息日会。安息日会，安息日会告诉我们要守律法，所以他们说你要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神的律法。安息日在十条诫里头第四条诫就是守安息日，那是神定的。一个人呢，如果不守四条诫，那就不能得救。而十条诫的第四条就是守安息日，就是得救的条件。所以他们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以定这个名字，就是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必须守安息日，不然不能得救。同时也不吃猪肉，说猪肉是旧约的律法，就一定要遵守。但是很稀奇的呢，就是旧约还有很多其他的律法他们都不要了啊，就是捡了这两样出来哈，别的人都不守了哈。所以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都不能得救。这个，但是感谢主哈，感谢主，安息日会啊，越来越在这方面有所改正啊。他们原来清楚地讲，这就靠信心和行为，行为就是守律法啊。说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信耶稣，也是因为守律法而有的好行为。两个得救的方法和条件，信耶稣和好行为，这是一个二元的得救的方法，不是单单信耶稣，还有加上守律法，那才是好行为。但是现在呢，他慢慢的有所改变，就把这个重点呢越来越放在信耶稣上。另外的那个重点呢，就慢慢的来减少了。不过呢， 就完全的放下不可能，因为他还是安息日会嘛，还是说一定要守安息日啊？那是旧约的律法所规定的。我这个好的转变呢，就是安息日会成为所有的异端中间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这是相对而言，相对而言。现在第三，就是这个否认主的复活，否认主的复活。我们看提摩太前书，那是后书哈，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提后二章十八，他们偏离了真道。所复活的事一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他们就是一个异端。你看，在这里，提到第十六节，原比世俗的虚谈，这些就是人的他们的律法师，那些异端的师傅、假师傅。所讲的说，这个复活的事一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那么还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十到十三节，十二十三，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当时在保罗的时代，已经有了这个异端，否认基督的复活。今天这个新派啊，新派的神学也是对基督的身体的复活有很大的保留，有许多的新派的人想用许多的理论来解说为什么门徒以为耶稣复活了，他们弄错了，其实耶稣没有复活。今天新派讲的是耶稣精神的复活，他精神复活了，他的身体没有复活，他精神复活了，这是新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场。主耶稣的死和主的复活分不开的，他的复活是他的死的救赎之功的成全。所以主如果没有为我们死，我们的罪还在。如果主死了没有复活，他就不是神，那么他的死就是突然的死。所以保罗说，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便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所以保罗把救恩放在这个复活的基础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基督的复活是他神性的证明，是他圣的圣的证明，胜过了撒旦，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坟墓，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基督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明和标志，是绝对不可以否认的。这是基督教的信仰的重大的支柱啊，是 one of the pillars of the Christian faith。我们现在看第四，就是否认主的再来了，那就是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三节，我们要看见的彼得后书三章三节，那就提到有人
其来讥笑基督徒对主再来的信仰，他讽刺讥笑他们不相信基督要再来。今天新派神学也是很不欢喜讲基督这个他的身体要再来，他们讲基督的再来就是借着圣灵再来，基督再来就借着圣灵再来，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了。他们的根据呢就是约翰福音主的临别的箴言，确实有这个意思在里头，主耶稣确实说圣灵来了，就好像主再来到世上和门徒同在一样。不过主还告诉我们将来他自己要再来，他在圣灵里再来是现在的事，但是在末世的时候基督自己还要再来，是可见的再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第十四章，先看第十八节和十九节，十八十九，我不撇下你们无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凡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么这个看见呢，就是心灵的看见，基督在圣灵里降临。那么还有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那么这是说我已经对你们说了，那么这是也指着上文借着圣灵再来说的。那么这些话呢，新派紧紧地抓住了，他们说这就是主再来的意思，是这个初期的信徒弄错了他们以为主将来末世的时候要再来，其实主说他再来呢就是借着圣灵再来。但是真正的神的话很清楚，主耶稣清楚地讲他到末世的时候再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得多么清楚还有使徒们的书信讲得多么清楚所以这是新派不愿意相信这个超自然的事的一个例证新派的因为是注重科学注重哲学，就他们超自然的事神迹的事他们都不欢喜讲，所以他们否定耶稣的神迹，他们否定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他们要否定耶稣身体复活，他们也要否定耶稣再来，那么再进一步他们否定耶稣是神，把耶稣的神性也否定了。我来提一件事实在1961年美国有一些大宗派的高层的领袖1000人在迈阿密举行大会，1000人大会，在大会当中有人呢就预备了一个问卷，一个 questionnaire 给他们，要他们填写其中几个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信仰的重要的问题，把这个问卷收起来，然后做了一个分析，不相信这个有来生越讲越就难以了解是怎么回事了，30%不相信有来生，那么还有30% 不相信神是有位格的神，意思就是说神是一个 impersonal God， 不是一个 personal God， 就好像中国人讲的这个天地正气啊，那这样的那个宇宙的原则，一个 universal principle 啊，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叫我们对于这个新派的领袖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啊，有新的了解。但是感谢神啊，近年来在新派的高层的领袖当中，他们呢发现自己的信仰已经差不多完全破产了，感觉到这条路不通了，不通。所以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回转的，有一部分人回转，但是呢还是有很明显的一部分是对于圣经的那个超自然的那些信仰呢，他们尽量的不提，尽量的来缄默，甚至于否定。所以新派和圣经信仰和福音信仰是两条分别很大的路线。新派是以理性为标准，人的理性做标准，人的理性不能了解的就不能接受的，他们都不接受，就是把超自然的因素尽量的去掉。他们是一个 naturalistic approach， 自然论的一个路线。